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这样好的机会，美好的天气，春天来了，我们一起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敬拜你，愿你亲自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我们信靠你，我们因信得生，我们因信能够存留下去，我们靠着信心能够坚持活下去。相信神的恩典一定会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当中彰显出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因信称义是我们基督教非常重要的教义。我们所以被称为义人，或者说被称为圣徒，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而是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活。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付出了血的代价，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眼里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义人。保罗在罗马书中特别强调了这个福音的核心，因信称义。但是除了因信称义以外，还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那就是因信得生。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讲的表达不清楚，很多人都以为因信得生就是得胜利，得胜好像就是战胜这个自己的软弱。这个原文的意思，这个英文的翻译非常好，就是 live by faith， 靠着信心存活下去，没有信心就无法生存。我们就是凭着信心活下来的，这句话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刚才我们读了。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这是一句非常出名的经文，因为它被新约的作者反复引用，在新约三处，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三处引用。而且这三处经文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新约讲到因信称义，信心是称义的途径。这一句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又激励了马丁路德改革，在基督教改教的时期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口号。所以这短短四个字就成为宗教改革的一个标记。不知道你对因信得生这四个字有什么看法？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哈巴谷书因信得生这四个字的时候，我不太理解。我知道因信称义，我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明白。也许有的人不赞成不同意，但是你能够理解。你不认为靠信心可以称义，这是可能的，还要加上自己的行为。我们很多朋友都是这样认为的，我们是凭良心做人，好人是要做的，好人不是通过信心能够达到的。所以你可以在教会里你发现很多情况，是吧？有的人给我他指出这样一个例子，他说明有些有信心的人，他们的表现不像义人，还不如不信的人。你可以不同意因信称义，但是你至少懂得什么叫因信称义。但是提到因信得生，得生存，通过信心得以存活，你或许也会像我一样的糊涂起来，你不大能懂这句话的意思。没有信心怎么了？我活不下去吗？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怎么非要有信心才能活吗？ 没有信心不能活下去，这个概念不是很简单的，需要思考一下。我想今天用短短的时间跟大家来思考这样一个非常简单但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概念，因信得生。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非常物质化的时代，大家都认为生存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呢？是吃饭，是穿衣服，是有地方住，是有交通工具，所谓衣食住行，这些东西你要饭吃你是需要钱去买的，你要衣服你也是需要买的，你要地方住你也要出钱的。所以呢，大家非常相信一个概念，钱是关键，所以你讲因钱得生大家都理解，没有人反对，所以工作是大事，找不到工作就无法生存，就很着急，大家都能理解。但是讲因信，因信心能够存活，有点好像脱离实际，好像是那些出家人看破红尘的人，不跟现实有关系的人，他才会这样想。其实啊，你如果仔细的想一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离不开信心。你一天吃三顿饭还有吃菜，你知道这个饭里面这个菜里面有多少淀粉吗？你知道它里面有多少维他命吗？你知道它里面有多少碳水化合物吗？你不知道，你可以自己来化验。你说我先化验了以后知道结果我才来吃饭，那么可能你已经饿死了。你不知道这些饭里面的营养成分，你天天吃饭为什么？因为你要凭信心来接受，你根据你的信心你认为他们是有益的，能维持你的生命，所以你就接受下来了。我们还有很多人啊，买了这个电视机，你怎么知道电视机的原理，电视机的构造？你知道电视里面很复杂的东西你都不知道，但是你买了。你为什么买？你有一个信心，你相信这个电视是有用的，你就去买来，你就接受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许多我们不完全明白的东西，太多了，你随便想一个，我们都是凭信心接受过来的。比方我们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一头牛，它是咖啡色的，它吃的草是绿色的，它出来的牛奶是白色的，给我们中国人吃了我们长出黑色的头发。这里面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觉得这里面很奇怪，这么多颜色怎么搞的？你是不是要先研究一下？你不懂，但是你照喝牛奶，你不因为牛奶的原理你没有清楚你就不喝。同样我们创造万有的神，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因着信神而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样的救法你不能完全理解，我也不能完全理解，这是一种白白的恩典。2000年来多少的信徒多少的人接受了，凭着信心接受了这个恩典，也享受了这个恩典。你和我们都可以同样的用信心来接受这个恩典。神是看不见的，许多人对神的存在很有问题，一个看不见的神 我怎么用科学的办法来证明它，证明它的存在？证明不了，我们无法用科学的办法证明它的存在。但是生活当中看不见的东西太多了，你怎么知道你有信心的？我们是不是能够来做一个科学实验，把每个人的心割下来，来放在磅秤上称一下，看看这个心重一点，那么他的信心大一点，啊，这个磅秤上这个心不太重，那么说明他的信心小一点。你能不能这样做？没有人会这样做的，这叫傻瓜。我们不能用科学的办法来证明一个人的信心，来检验一个人的信心。但是一个人有没有信心是很容易知道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我是过去很多年做老师的，我很知道学生他有没有信心。每一次当我考试的时候，把卷子发给学生，我就在这个教室里走来走去，我就在观察每一个学生的脸。啊，有的学生呢埋头写，非常紧张，写写呢涂掉，又涂掉又写，写了又涂，我就知道这个学生成绩肯定有问题。有的学生写得很清楚很慢，有时候抬起头来对着我笑眯眯的，我就知道这个学生信心蛮强的，有自信，这叫自信心。自信心是对自己的信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信心。今天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失去了自信心，他不能存活下去。你知道吗？一个人能不能生存下去，自信心非常重要。我这两天看中国的新闻，最近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在西安有一位女的研究生硕士生，很快就要毕业了，但是她缺乏自信，她就在学校的一个大楼上跳下来就自杀了。她留下一封遗书，上面这样写，我看了这封遗书我心里很有感触。她没有很多的话，她是来自农村的一位姑娘，父母亲都是在乡下种田的。他就讲了两句话，他说他现在很快要毕业了，因为希望太大了，所以失望也大。哎，你看看这位女大学生，女硕士生，很有思想，很有哲学，希望太大了，失望也大，所以他就这样一个理由自杀了。今天中国每一年有28万人自杀，200多万人自杀不成功，自杀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呢，他们在今年或者明年就要正式开始建立一个自杀学的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专门研究自杀学。自信心，没有自信心他就失去了生存的那种动力。我们做很多做父母的都能够体会你的儿女对你的信心，这不叫自信，这叫对别人的信心。你看小小的孩子，他一个人他就害怕，他走在马路上他拉着父母的手他就放心了，他在黑暗中他只要有父母的手牵着他，他就放，这叫对别人的信。圣经中所讲的信心就是这种对神的信心。但是真正对神的信心需要经得起你自己内心的问题，我们内心一定会有问题的。这就是哈巴谷书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启发。先知哈巴谷跟其他的先知不同，其他的先知都是神给他讲话以后他去给人讲话，给大家讲，把神的话传达给百姓。但是先知哈巴谷他是向神提出问题，他反过来向神提出问题，所以他的问题非常重要。哈巴谷书很短， 大家很多人可能都念过，他用问题来问神，他问的问题非常简单，四个字，要到几时？他问神，怎么神老是不回答他？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神的回应？神到底有没有能力？如果神有能力，神到底愿意不愿意把他从强暴的压迫中拯救出来？哈巴谷就像约伯一样，他们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困惑，这个困惑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神跟神学里面的神好像不一致，现实生活里的神好像无动于衷，你求他他不睬你。哈巴谷不满意这样一个状况，他不能轻易的接受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他要问，他要求神。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哈巴谷的那个时代，你看到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很大的一个灾祸将要来临。最使哈巴谷困惑的还不是这些事情的可怕，而是他们的来源，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不是从外面来的，他们是从里面来的，他们是在以色列人内部出现的，那些坏人，那些作恶分子。所以哈巴谷说，以色列中公理颠倒了，没有公理了。一个没有公理的社会，你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吗？我们本来大家能够安居乐业，能够平安的生活，就是因为有一个公理，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公理，大家都承认的公理。没有公理就没有安全，生存的起码条件就没有了。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很多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忘的时代。有人说这是史无前例、空前的，就是没有公理了。本来警察局、法院是专门来维持这个社会的秩序的，但是这个警察局、这个公安局、这个法院也被造反了，所以这个红卫兵就可以做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爱到哪一个人家里就招几个人跑到这个家里就吵架了。在我们的家里，他们把我的日记本拿出来，在很多人面前宣读这个日记，说这是一个反动的日记。所谓反动，就是我在日记里面写了很多我跟神之间的一种祷告。他说这个人的思想已经多么的这个有问题，问题到他在写私人的日记里面也是神啊神啊的。所以他们把我跟师母的结婚照都剪掉了，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结婚照也没有了，把我们的结婚证书也烧掉了，我们变成一种非法的婚姻。公理颠倒了，这个社会是非常危险的。哈巴谷的时代，你知道是一个什么时代吗？是大约在公元前605年，那就是加基米斯战役之后。加基米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役，在我们这个星期四的查经，我们专门最近在学习这个犹太国的历史。这个战役把这个埃及，本来是保护这个以色列国犹大国的，被巴比伦彻底打败，从此犹大国的靠山，犹大国的这个最大的一个依靠埃及被打败，所以呢这个犹大国就是垂垂要亡了。 没过多少年犹大国就亡，就是在那个犹大国快要亡国的那个最后的那段时间内，他们这个国家内部外有外患，内有内乱，内乱就是充满了腐败，充满了邪恶，充满了争权夺利，那些做官的又来欺压百姓。你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公平，你看到这个社会的现象，那种不公平，哈巴谷先知心里撑不住，所以他问的，他问神，你要到几时呢？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二节这样说，耶和华呢，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要到几时呢？哈巴谷先知的心情有代表性，很多基督徒常常就心怀不平，他不理解一位圣洁公义的神为什么让好人受气，让坏人当道，甚至在很长的时间没有动静。这是一个又古老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邪恶横行不遭到惩罚？为什么神不听人的祷告？要到几时？要到几时？神啊，要到几时？不仅是哈巴谷，如果你看一看诗篇，诗篇第十三篇，大卫在短短两节圣经里面，他也问出同样的问题，在诗篇十三篇这样说：耶和华呢，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在这两节圣经里，大卫问了四个要到几时，你可以想象得出大卫那种心里面的绝望，他的痛苦。他让我们知道大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不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神好像把自己的脸遮起来，他不给你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就开始烦躁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你有没有那种烦躁的时候，你不能体会神的同在。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多少年来，在某种程度上都因为自己的罪的缘故，以致神掩面不顾他，而经历到这样一种被神好像离弃的状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业的时刻，他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经历不到神的同在的时候，那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时候。第二，大卫不明白神的计划，他说：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他一直在愁算，他一直在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没有用，他不明白神的计划到底是什么，他感到绝望。第三，他不能够体会神的能力，他不能够察验神，所以他说：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大卫在这里讲了一个非常实际，这个仇敌现在是居高临下，仇敌不是很渺小很微弱，仇敌强大的多，在高处打下来，大卫好像非常的软弱。当我们不能经历神的同在，当我们不能感受到神，不能明白神的计划，我们必然的就感觉到仇敌的强大，仇敌在我们面前好像要把我们吞吃了。哈巴谷跟大卫一样的问了这么多问题，有没有回答呢？神有没有回答？回答了。神怎么回答的？神的回答说：我要施行审判， 我是要实行审判，但是我的审判的工具是谁？是巴比伦，是加勒底人。哎呀，这句话一讲，先知更糊涂了。他本来都还可以这个坚持住，但是神告诉他，我要用巴比伦人来惩罚以色列。你知道吗？巴比伦是谁？巴比伦人可以说是最坏的人，他是非常冲动，非常强悍，非常无情，非常残酷，他把所有人都消灭。结果神用这样的人来惩罚以色列人。巴比伦人自尊自大，他们谁制定律法，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要杀谁就杀谁。他威武，他非常使人害怕，他们的马兵强暴快速，他们贪婪像野兽，他们像飞鸟那样贪吃，他们傲慢强暴就是他们的特点。最重要的，这个民族是以自己的势力为神，他们没有神，他们不信仰神，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己，他们的势力，他相信力量，相信自己的能力。神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用这样的人来惩罚以色列人。你知道哈巴谷更加困惑了，他本来觉得以色列人需要惩罚，现在看看那些惩罚他的人比以色列人坏多了，跟巴比伦人来相比以色列人好多了，怎么用一个更坏的人来惩罚这些他自己的同胞呢？哈巴谷完全困惑。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基督徒就是会遇到这样的困惑。最近我看一些新闻，很有感受。中国现在呢，小偷很多，因为这个老。这个很多人从农村出来嘛，流动嘛，到处去做工嘛，所以这个民工到处流动，每一个城市都很多民工。在这个流动的过程中呢，很难管理，所以呢，除了民工流动呢，小偷也在流动，每一个城市都是小偷，到处都在偷东，偷到人家把衣服都睡觉起来衣服都没有，所以那些民工都气死掉了。我看到有一个地方，一个小偷被民工抓住了，抓到了，你知道抓到以后怎么办？打不算，打出血来，盐水浇不算，倒酒，这个刑罚真是最残酷的刑罚，全部用来了。最后呢，活活的死在很多人的面前。大家看一个活活的被打死的一个电影，那是比电影还要好看的。还有的小偷照片我也看到了，在这个高楼这个楼梯这个房间里给人家逮到了，他没地方逃，然后包围他，他在房间里，然后跳到阳台上，他在阳台口站在这，人家进来他没有办法，最后一只脚从阳台上面下去，人家就拍照，我看到一张最清楚的照片，这个人掉在地上的那个一瞬间，那真是不容易看到的这个照片呢，活活的就跌死了。哎呀，多少的小偷又带来了多少的比小偷还厉害的人呢？还有一个小偷年纪只有14-15岁，去偷人家汽车里面什么东西，拿个铁丝来勾门，结果又被人家抓到了。抓到之后正在跟他讲话，还没有讲什么东西了，大家很多人当然围着看，中国因为人太多嘛，什么东西都看。就在看的时候，忽然来了一辆骑自行车的人， 跟这些人根本没有关系，他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对着这个小偷的眼睛就是一脚，门一脚贴在这个眼睛上面，然后马上骑着自行车跑掉了。结果旁边人都傻眼了，看到这样的情况，怕警察来了以后他们要承担，就把他放了，放了，就这样放了。小偷是很坏的，你看到还有比小偷还坏的人，他们还在惩罚小偷。巴比伦，拿巴比伦来惩罚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哈巴谷无法理解的。他责问神的，他甚至要责问神啊，你不是公义的吗？你不是圣洁的吗？你不是非常良善的吗？你怎么用巴比伦人来惩？你知道这个巴比伦是没有人性的，他们就要把以色列人当什么？当这个鸟来对待，把野兽来抓起来，抓在网子里面，把钩子来把你勾起来，把你当鱼来对待。怎么办呢？下面就是这个答案，四个字：因信得生。你就懂得了这个因信得生的背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哈巴谷懂得了关键是什么。因信得生，你没有信心你就生存不下去，你看到那种不平，你看到那种奇奇怪怪的现象，你无法接受，你只有用信心坚持下去。所以这个因信得生又可以翻译，你看这个 NIV 翻成这样一种翻译，因他的忠心得生。信心不仅仅是一个相信一件事情理性上的认识，信心还有一个坚持，还有一个尾声，还有一个忠心。是的，神今天给我们看到很多不合理的现象，神今天给我们看到很多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一个现实，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时候是最好考验忠心的时候。你忠心吗？没有问题，当然都信了，大家都信吧。但是有问题的时候，你信得下来吗？你愿意信吗？神已经告诉了哈巴谷他的惩罚的方法，就是巴比伦人。他惩罚的时间很快就要来到，那么作为百姓，作为以色列的百姓，作为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应该怎么？应该耐心等待，凭信心活下去，信靠我们那位全权的神。哈巴谷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他用人的时间尺度来测量那个神。我们人的知识有限，我们人的智慧有限，我们不知道神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我们还要自己去指挥神，神啊，再不做不行了，没有时间了。我们没有这个智慧去对神说什么时候应该行动，所以我们人唯一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忠诚。人在神面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忠诚，因为你不可能理解，就像孩子对母亲对父亲，他只有信任，他不可能理解父母很多考虑。即使在他不能够理解神的时候，或者当神的时间在我们看来好像完全缺乏一点行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相信神。信心不是要我们放弃理性，不是要我们放弃知识。哈巴谷问很多问题就告诉我们，信心 不是排斥理性，不是排斥知识，但信心在理由在知识都到了尽头的时候，我们信心还能继续下去，差别就在这里。我们不排斥去思考问题，筹算计划我们要，但是当我们计划不灵的时候，筹算没用的时候，信心还有用，信心能够帮助你坚持下去。我们不可能常常明白神的行动，也可能不可能明白神有时候为什么不行动。在我们的一生，在我自己的一生当中，我有太多这方面的经历。我现在也体会到一点，关键不是我能明白多少，关键是我能坚持多少。用什么坚持？用信心。义人必因信得生。最后你看看，两种人的结局完全不同。巴比伦凶残残暴，他只是神的工具，他惩罚了以色列人以后，他自己也灭亡了，所以他的败亡是注定的。但是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生不仅是生存，不仅是肉体的生存，还有他永恒的生存。所以在申命记里面30章19节，神这样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不仅是现在我们的生存，还有我们永远的生存。哎呀，这节圣经太宝贵了。只有在不能理解的时候，只有在困惑的时候，你才有这样的经历，你才有这样的体会。在巴比伦的压迫下，神激励他的子民，包括哈巴谷在内，要保持他的信心，因为这个信心能够使他们生存下去。因为神是信实的，要相信这位神是信实的，他的拯救是一定会来到的。你知道我们人类生存的核心是什么？一句话，就是忠于同神的关系。不是人的知识，不是人的能力，人生存的核心是忠于同神的关系。你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我们称义的可能性是什么？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以及不断的忠实守信，坚持的信靠这位神。